我们今天晨更来看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第36章，看36章的感触蛮深啊。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其实这是一个写照。所谓的写照就是什么呢？也可能是今天这个末世的光景的一个写照。因为到了这个历代志下第36章的时候，写到的是什么呢？写到的就是犹大这个大卫的子孙，神所爱所拣选的这个大卫的子孙，也曾经应许大卫的国要建立到永远的这一个大卫的子孙，他们的结局到最后是完全的被掳。所以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呢，就看到几个现象。我们来看看今天在末世，就是今天这个世代末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假如有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就要警惕。假如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假如你是当年神在那个世代里面所要使用的耶利米的话，你就要勇敢的为主说话。这个虽然人会不听，虽然这个有政治权力的王他会不甩，但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不能不说的时候啊，不能不说的时候。今天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了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我发现说，因为这个约西亚，因为约西亚不听神借着埃及王尼哥告诉他的事，你不要来管这个闲事。结果怎么样呢？他没有听，以至于怎么样呢？他管了闲事，他就死。所以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我相信应该是还来不及要立他哪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死了。因为在犹大国的过去的历史里面，看见王都是谁立的呢？王都是这个做爸爸要死以前立的嘛，立他儿子，他可能不止一个儿子，有很多的儿子，到底要立哪一个儿子做王，他有交代下，他就死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一次呢，他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国民立他的儿子，这个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亲做王。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这个约哈斯，难道他没有别的这个哥哥弟弟吗？因为这边看见他还有个哥哥嘛，他有个哥哥嘛。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爸爸没有指定哪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第二个顺位我们就看见很真实，是谁国民喜欢他哪一个儿子做王，国民就可以立他做王，也不是你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在那边争吵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符合历史事实的，也蛮符合历史事实的。就像说你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到底立谁来做一个所谓的组织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负责人呢？是什么？一个就是祖传的，他爸爸是主任牧师，对不对？他以后传他儿子，假如没有儿子怎么办呢？他私下他交代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但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就是由国民，就是由弟兄姊妹大家来立啊。我觉得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没有说这样好或者不好，这是一个根据事实，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总要有一个人继续的领导下去，特别是神的百姓。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呢？这一个王这个登基做王只有做了多久呢？做了3个月。我心里面佩服这个王。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他要妥协，他可以做11年的王。他的哥哥这个做王做了几年？做了11年。他的哥哥为什么做王能够做11年呢？为什么他做王只有做3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所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听尼哥的话。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约哈斯他到底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只有做3个月的王，我说这个人有 guts。这个人有他的本事，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有他一份心愿，不然的话他可以做久一点，不然的话他做王的位置可以做久一点，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埃及王尼哥为什么要把他废掉呢？因为他不听埃及王的话嘛。 当时你看这个埃及王要下去这个叫什么叫加基米斯，对不对？这个他的爸爸这个约哈斯的爸爸不听提醒，结果怎么呢？他一去管这件事情，结果他被打死了。好，这个埃及王怎么样呢？埃及王这个尼哥，结果打仗打赢了，控制了那一带的地方。好了，那你这个你犹大国怎么办呢？爸爸也死了，这个儿子也起来了，你不听埃及王的话可以吗？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王，也不晓得为什么埃及王不喜欢他，还是他真的就不愿意配合埃及王所有一切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他这个王就做不成了。这个王不但做不成，而且怎么样呢？被带到埃及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埃及王就立了别的人，就是立了他的哥哥，这个他的哥哥以利亚敬来做这个犹大国的王。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想想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以耶稣基督为名号的教会？我再这样讲，不管是什么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很多，有没有什么样的教会，他们的领袖是要埃及王来命定的？有没有？有的，在末世时代里面有的。你只要听他话，他就立你做牧师主任，对不对？你不听他的话，他怎么样呢？他就把你软禁起来，他就不准你上台，不准你干什么，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没有？有，你只要了解，你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有的，有很多的王都是什么呢？都是政治势力来命定的，是不是这样？是埃及王，埃及王是代表当时世界的一个强权、强国，对不对？但他是不是信耶稣的呢？不是。他是不是这个真正跟随主的呢？不是。但是他可以来命定耶稣基督的教会谁来做主任牧师。这已经不稀奇了，在我这个面前来看，这已经不稀奇了。同样的，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假如有一个我们名义上说是主的教会，结果来命定谁来做这个主的教会里面的那个王呢？是什么呢？是用世界上的一套方法来去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定的。那么怎么样呢？也是一样，就是世界的强权是埃及一样的话，就会发现今天是用世界上的法则来去定神的教会谁当家的话，哇，这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呢？一定要这一个表面上说是主的教会，事实上已经握在那恶者这个所谓的埃及王的权下，所以呢，埃及王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假如今天一个教堂里面大家头脑里面是充满了已经被这个强权黑暗世界的想法所整个都霸占，而不是被神的心意，不是被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什么是要我们效学的，是他所喜悦的方法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在像当年这个世代里面，犹大国已经握在埃及王尼哥的权势的底下，所以怎么样呢？让那个埃及王可以为所欲为。今天假如神的儿女头脑里面所想的、心里面所要的东西都是被这个世界影响的话，你到最后会发现什么呢？到最后发现到底谁在决定耶稣基督教会里面谁掌权呢？其实是这个世界，其实是埃及王尼哥。你同意吗？真的求主怜悯。这边有几个让我们看的，一个是由埃及王尼哥来指明谁做王，一个是以色列国民来来拥戴谁做王，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大卫的子孙来做王，爸爸是这个王，只是他的儿子哪一个来做王。现在这三种的方式，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是哪一种方式来决定现代这个末世的主的教会里面谁来负责这个教会啊？谁来负责这个教会？ 这是第一点我今天要交通的，我们大家好好思想，我们到底是按照神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承，还是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传承就没有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家就是黑箱作业，是不是啊？绑票，是不是啊？这个社会上政治里面有什么、什么大选绑公投啊，什么七七八八这些的手段，今天你看看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还是到最后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让埃及王尼哥来指定谁做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说，在一个被别的在一个被世界的势力，被世界的一些东西所掌控的人来做神国神百姓领袖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没有办法去规避，他一定只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是谁给他这个位置的？是尼哥给他这个位置的。谁给他这个位置的？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给他这个位置的。那么他要听谁的呢？他当然要听这个埃及王尼哥的，他当然要听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谁给他上台，他要听谁的。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真的巴不得我们神的儿女当中没有一个人贪恋那个位置，我们真真心心的服侍神。今天一个人，你看，你有一套组织规章，人家就会用这个组织规章啊，这个所谓的摆落组织规章怎么样，爬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去，运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方法，权谋，是不是啊？可以爬到那个位置上面去，就爬到那个位置，这个就是用世界上的方法了嘛，对不对？其实一个人好好的服侍主，弟兄姊妹中间也好，属灵的权柄是自然在生命里面产生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不是因为用种什么方式去获得的，乃是真正的忠心良善的跟随主服侍的里面很自然产生的。但是我今天看到一幅这个犹大国。这个堕落最后被灭亡的一幅图画的时候，我就看到国王的产生居然是让外邦人的王来定。哎，这是何等不幸的一个事实，求主特别怜悯。就假如今天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的产生是一个已经被上帝废掉不能用的人还在里面定规的话，你说这条路要走到哪里去嘛？假如等到有一天你说一个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同工还是要按照世界的方式来立的话，你想想看那个结局怎么不到沉沦，怎么不到那个被掳，全部被掳到世界里面去的这样的一种的厄运呢？怎么能逃避呢？就没办法逃避。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讲到的一个什么呢？下面我要讲到的一个，在这样一种危难的情况的里面，神为了要顾惜耶和华，第十五节，这个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你知道当时神的百姓犹大国已经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殿里面的器皿都已经被拿走了，圣殿里面的器皿拿走了，那个灯还亮吗？陈设饼的桌子上还有陈设饼吗？祭坛上面还有祭物吗？神的百姓还能够到圣殿里面去做什么呢？因为一切圣殿里面要敬拜神的这些的器具都已经被人家拿走了，所有一切的活动通通都停止。其实以色列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被掳的光景，已经名义上这个犹大国还在，实质上耶路撒冷王宫跟耶和华殿里面所有宝贝的东西都已经被人家掳走了，都被人家拿走了，好东西统统都被人家拿走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教堂里面爱主人都离开了，这个就好像一个教堂的里面怎么样呢？真正有心跟随主的人都已经走了， 那你说有名存在那个地方，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是神为什么还不让这个犹大国这个快快的速速的灭亡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所以还希望让神的百姓有一点点悔改的心，让神可以在人悔改的时候，能够让神的能力就贯穿在一个能够悔改的人的身上来起作用。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怎么样呢？死不悔改就没有救。今天我还看到一些文章说，当一个人愿意承认他的错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才可能来改正他这个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他就一天到晚在犯同样的错误。更可怕的怎么样呢？他犯的明明是错误，他觉得他还是为神是热心的，结果更没有救，糟蹋害神的百姓跟神的事，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不可挽回。神还是从早起来差遣他的先知使者，怎么样呢？来向以色列百姓，来向这些做君王的提出这个，你不要觉得你对神的心意这样。但是很可惜，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等到你有一点点的感触，别人凭着神跟你讲一点点的话，跟我讲一点的话，我们马上第一个反应是，我今天做的就是神跟我讲的，你什么讲说神的讲，乱讲，我才是神讲。就好像先知一样，一个假先知去打那个真先知的耳光，说难道神只有跟你讲话不跟我讲话吗？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心里平安吗？我们心里所做的一切真的神喜悦吗？你有把握吗？哦，你行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什么益处吗？是为了自己什么个性吗？是为了自己已经嘴里讲了我要发动这件事情，不成功多丢脸，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神为了爱他的百姓，从早上起来就差遣先知，差遣他的仆人去传讲，但那个结果怎么样呢？被人家讥笑，结果一个结果怎么样呢？藐视。所以今天一个真正你在末世的时代，你有心要被神使用啊！今天有很多人很天真，是不是啊？什么叫很天真呢？学圣经的道理完了以后，出来以后跑到任何地方，人家就尊敬了，你是个神的仆人什么的。你不要这样想，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越讲神的话，可能别人越藐视你；你越讲神的话，怎么样呢？可能别人越讥笑你，越抵制你。你那个时候要怎么办？能不能还像耶利米一样的？愿我的眼好像敞开的这个泉源一样，可以为这些不听神话语的百姓来哀哭。假如没有这样的心，在末世的时代，不要高举自己什么神的仆人啊，干什么？这个是被人家笑话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人等到听不见神的话，只听得见自己的心思，只听得见来捧我们意见的人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是真正彻底要开始堕落的时候。这是我第二点交通的。其实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还有机会，我们只要悔改都有机会，除非你真的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你要持守到底，没有怨，没有恨，没有悔，没有气，没有不平，只有说，主啊，这既然是你的心意，我就甘心乐意的遭受人家这样的一种拒绝。不然的话，你不要假，我们不要假借神的名义，不要假借用神的话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会逃不脱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什么？就是被掳，是这样。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什么？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到最后怎么样呢？男女老少、尊贵的、卑微的、犹大国，凡是逃脱刀剑的，凡二十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光景。什么可怕的光景呢？可怕的光景就是这个加勒底，不晓得这个字大家，加勒底这个地方大家熟不熟？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有出来。你知道以色列的祖先亚伯兰是被神从什么地方招出来的？以色列的祖宗，以色列是他们的祖先，被神从加勒底呼召出来，过到河的对岸，成为希伯来人。神要让他们开始一个重新的敬拜独一真神，过着神所喜悦生活，脱离拜偶像，一切不讨神喜悦生活方式的这一个这个被神呼召出来，是从加勒底呼召出来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到最后，以色列的百姓又被掳回哪里呢？又被掳回加勒底。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只要用今天的话来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今天一个人被耶稣基督这个从世界的里面拯救呼召出来，他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到最后怎么样？他又有高潮的时候，建立一个起神所喜悦的以神为主的国家，像这个大卫、所罗门，是不是啊？有很多忠心这个复国的王，是不是啊？这个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国力富强啊，是不是？是啊，哦，到一个地步，是不是啊？让周围的列国都惧怕。经历了多少神的儿女被神从世界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以后，他的灵性也过高，他为神做过很多事，但是来来去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却被掳到世界的里面去了，又落到罪恶世界的里面去了。这是什么？这就好像以色列人的写照。今天我们想想，神把我们从罪恶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有没有被掳到世界罪恶的里面去呢？今天我们想想，今天还有什么暗中见不得人的罪恶捆绑着我？这就是变成什么呢？这就已经被罪恶所掳嘛，不是吗？今天还有世界上什么样的这个神不喜悦的，或者我们也知道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对忠心的爱主没有帮助的一些世界里面的享受，把我们掳去了。我们没有他不行，我们没有主可以，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不行，是不是？啊，今天多少个礼拜堂没有冷气不行？没有耶稣，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神的道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好好去思想，什么叫做被这个世界所掳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就由不得你，因为你是一个做奴仆的。我们被掳以后，我们就做人的奴仆，人家要我们干嘛就干嘛，你没有办法，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是一个释放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使我们得自由，但是怎么样？你被掳就是在世界里面，在罪恶的里面，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听他摆布。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被掳了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到底是仍然在被主所释放的里面呢，成为一个释放自在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呢，欢欢喜喜走主道路的儿女呢，还是我们已经也像神的百姓犹大国一样的，已经被加勒底的王掳到加勒底去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又从被世界，神把我们从世界罪恶里面呼召出来，现在又被世界和罪恶所掳所辖制呢？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辖制越多的，我们就越没有喜乐，我们瑕疵越多的，我们心灵里面就越多的痛苦。今天看到那么多神的儿女那么痛苦，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落在一种真实的光景里面，就是被罪恶跟这个世界所掳。意思就是说，像神的百姓耶路撒冷犹大人一样，被什么呢？被加勒底的王所掳到巴比伦去。 其实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在以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也已经发生过。举例来讲，神花尽了那么大的这个十个神迹，是不是啊？逾越节的羊羔的代替，好不容易把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埃及，进入旷野，可以走向迦南美好的之地。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除了加勒跟约书亚，所有出埃及的人都倒闭在旷野。还好他们没有回到埃及去死，他们只倒闭在旷野。今天的这幅图画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被神从加勒底乌尔呼召出来以后，最后被加勒底的王掳回加勒底去，就变成转了一圈以后怎么样呢？你从哪里来，又被掳回去到哪里？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不是倒闭在旷野，就是又被掳回去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地方，他们又被掳了回去。难怪今天教会在社会上没有力量，难怪今天一个人说信耶稣的人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对这个家庭产生影响，难怪一个人说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生命里面活不出美好的见证，原来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加勒底去做了奴仆，由不得他了。真的求主怜悯，历史的印记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我从年轻时候读书就读到这么一句话，说一个忘记历史教训的人，历史就会重演来教训那个人。圣经里面为什么记了那么多历史历代里面发生过的事，就是要我们从历史里面得着功课。当时的王，他为什么要听人的话？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因为听神的话会吃眼前亏，他的信心不够。这件事情怎么可以按照神的方法来做呢？按照神的方法来做注定要死，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按照世界的方法，不信主任对我们的建议，是不是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只能按照世界一般人的做法去做，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神，我们真的行神所喜悦的是多么的蒙福，因为神要来帮我们挑担最后的结果。我按照神的方法做，结果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有问题出来，谁负责啊？神负责，因为我是按照你所讲的去行的嘛。但是反过来讲呢，你按照你自己所做的去行的时候，你自己要负责任。你按照给你建议的人所去行，那个建议你的人要给你负责任。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那个人生的事实是什么呢？人生很多的事实是我按照我心中许好的去行以后，那个结果出来了，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负得起后果跟代价。今天很多人人家很轻易跟我们出主意，跟我们出主意的人倒是讲得很轻松，我们照了他的话去行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不好的结果出来了，那给我们出主意的人他也不能来替我们来背负挑担那个我们照着他话去做的那个结果。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了解这样一个真实吗？但是我们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任何的结果出来我们的神都要挑担，难道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很可惜，当年的这个神的百姓很可惜，神差遣先知去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不听。他们要听什么呢？他们要听他们自己的话。他们要听什么呢？他们要听这个挟持他们胜过他们的这些势力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后果出来了，谁来替他们负啊？没有，被掳，完全的被掳。这边圣经里有一句话，我在读的时候今天我读到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第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句话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触，什么感触？就神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每7年要让地休息1年，成为安息年。让地安息的意思怎么样呢？就这1年你不要再去做什么东西了， 让这个地休息，吸收大自然，让它地上的东西慢慢变成肥料，好让以后的六年怎么样，这个土地能够继续的有作物出来。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怎么样呢？犹太人根本不听神的话，该让地休息的时候不让他休息，拼命还要他出产，该休息该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搞到最后身体搞坏，土地搞坏，怎么样，地不效力，身体也不好。神在这个地方说，有许许多多用这一件事情来证明说，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就强迫让以色列人的地荒凉，让地可以休息70年。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付得起了，我们一生有多少个70年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在后面最后的一段圣经讲到什么呢？神还是照样纪念他的百姓，到了时候借着这个波斯王古列，怎么样，让古列王可以发起一个愿意回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宇的，你们中间有这样的子民，你们愿意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去回到耶路撒冷去建你们神的殿的，愿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真的让我们得着一个教训，以后凡是让我们有心的还能够继续的为主而活。不光我们今天以前，我们已经被掳到一个什么光景，也不管今天以前，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已经灰心到了一个透顶。不管过去是怎么样，假如今天你听到神的话，凡有人愿意上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的人，你们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我们听见这样的呼声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吗？假如你不愿意起来，你就永远在巴比伦做奴隶，以后跟巴比伦一起灭亡。假如你愿意起来，你就可以再一次回到荒凉的地方，看看神为什么使这个耶路撒冷荒凉，原来是我们离弃了神。等到我们开始又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城跟耶路撒冷城里神的殿要再一次的被重新建立起来。你到底要继续留在巴比伦，你还是要起来上去为耶和华重新建造他的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